你好，各位听众，欢迎来到 Beta Finch， 我是主持人 Alex， 和我一起的是分析师 Jordan。 今天我们要深入讨论零售巨头 TJX 公司刚刚发布的第一季度财报。这家公司经营着 Marshalls、 TJ Maxx 和 Home Goods 等知名品牌，他们的成绩单真的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在我们开始之前，我需要给大家一个重要提醒，本播客为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仅供教育和娱乐目的，我们讨论的内容不应被视为投资建议，在做出任何投资决策之前，请务必进行自己的研究，并咨询合格的财务顾问。好的，现在让我们开始今天的分析吧。但是然后当诛不散的身后。Jordan 这份财报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数据是什么？
老实说 Alex， 我们要从可比销售额说起。TJX 在第一季度实现了 6% 的可比销售增长，这绝对是个亮眼的表现。但真正让我兴奋的是，他们不仅提高了收入指导，还提高了全年利润指导，这在零售业并不常见。
完全同意。让我们看看这些数字的细节，每股收益增长了 29%， 达到 1.19 美元，全年每股收益指导从 4.73 美元上升到 5.08 美元到 5.15 美元，这意味着什么呢？
这意味着非常强劲的执行，毛利率扩张了180个基点，达到 31.3%。 这不仅仅是销量增长，这是真正的盈利能力提升。CEO 埃尼赫尔曼和财务官约翰克林格都强调了商品利润率的改善。
是的，而且他们在全年销售指导上也很有信心，现在预计销售增长 5% 至 6%， 达到632至637亿美元。考虑到宏观经济的不确定性，这真的很强劲，再新了再度十个标志。
让我们按分布来看一下，Marmax 他们最大的部门实现了 6% 的可比销售增长，这已经很棒了，但 Home Goods 的表现更出众。
哦，是的， Home Goods 增长了 9%。
正是，这非常有印象深刻。而且 Home Goods 的分布利润率增长了270个基点至 12.9%， 这说明该部门不仅在增长，而且在变得更有利可图。管理层实际上谈到了扩展这个部门的巨大机会，他们认为 Home Goods 和 Home Sense 在家居零售市场中是独特的，难以复制的。加拿大 TJX 增长了 7%， 分布利润率在常数汇率基础上增长了100个基点至 11%。 这很关键，因为 TJX 是加拿大唯一一家主要的折扣零售商。这里更加有趣，国际部门虽然只增长了 4%， 但考虑到他们刚刚在西班牙开设了第一家门店，这还是不错的，顾客反应非常积极。赫尔曼在电话会议中提到，他们对西班牙和其他市场的增长潜力感到兴奋。
让我们谈谈他们的扩张计划。 Jordan， 他们提到了相当有雄心的增长潜力。
对，这很关键，他们在十个国家运营门店，但他们说仅在这些国家就有潜力新增1700多家门店，这是真正的跑道。而且他们还提到了在墨西哥的合资企业，以及在中东 Brands Less Less 上的投资。
听起来像是他们正在认真考虑增加那个7000门店的潜在数字。赫尔曼实际上说，在某个时刻你会看到我们重新审视那些数字。
完全同意，这很有趣，因为这意味着管理层对增长前景的信心超过了他们公开说的他们在澳大利亚也取得了成功，这个市场从10年前开始运营，现在表现良好。
而且不要忘记 Sierra Trading Post， 虽然这是一个较小的品牌，但管理层表示他们对其增长感到看好，并说它将5年后对底线的贡献更大。
我真正欣赏的一件事是他们对新客户群体的关注，管理层强调他们获得的新客户中 Z 代和千禧一代的比例不成比例的高。
这很关键，对吧？这关乎长期增长的可持续性，如果你只是靠现有客户增长，那是有上限的， 但如果你不断吸引年轻客户，你就为未来建立了一个基础。
完全同意。他们还在营销上投资，管理层谈论了新的营销活动， Marshalls 的 Hustlers 活动， Home Goods 的 Never Shop the Same 活动。他们使用营销组合建模来更有效地分配广告支出。
赫尔曼说，营销已经成为他们的进攻工具。这种措辞很有趣，他强调了在积极时期进攻而不是防守的重要性。
是的，他提到他们在美国服装和家居领域的市场份额仍然是个位数，这意味着有大量的增长空间。当你与一个市场领导者交谈时，通常会听到他们谈论防守市场份额， TJX 仍在进攻模式中。
让我们谈论一个更复杂的话题，燃油成本。约翰·克林格在电话会议上做了一个有趣的评论。
对，这很重要。所以他们在第一季度超过指导19美分，但仅将13美分流入全年指导。那7美分的差异主要是由于燃油成本，他们实际上已经在指导中嵌入了当前的燃油价格水平。这意味着上升空间。如果柴油价格下跌，他们会看到超过指导的盈利能力。反过来，如果价格上升，他们可能会面临一些压力。但要点是，他们已经对当前的价格进行了规划，所以如果价格下跌，那就是额外的好处。
所以这在他们的指导中实际上是有利的。
我会这样说，这显示了管理层的现实和谨慎。他们没有在指导中假设燃油价格会下跌，他们假设价格保持平稳，但如果现实更好，那就是额外的收益。
他们的库存情况如何？我注意到库存上升了。
库存总体增长 8%， 但按门店基础计算增长 7%， 这实际上是一个积极的信号。他们在说什么？他们看到市场上有大量优质品牌商品，他们的1400多名采购人员在市场中活跃，他们现在已经是许多供应商的第一选择。
所以库存不是一个问题，这是一个机会。
完全同意，这表明他们有能力支持持续的增长计划。而且由于他们快速周转库存的模式，他们能够快速调整类别。
他们在资本配置方面做了什么？
他们将全年股票回购指导提高到 27.5 至30亿美元。他们在第一季度返回了11亿美元给股东，这表明管理层对长期前景充满信心。
Jordan， 作为分析师，你如何总结这一切？
这是一份强劲的财报，关键要点是，第一， TJX 在一个不确定的宏观环境中获得市场份额，他们不仅增长，而且他们的利润率也在扩张。第二，他们有真正的增长跑道，无论是地理扩张、品牌扩张，还是美国市场的份额增长。第三，他们正在吸引新的、更年轻的客户，这为长期增长奠定了基础。第四，管理层是现实的和保守的，他们没有在指导中过度承诺，这建立了击败预期的可能性。
所以你认为这对 TJX 的投资者意味着什么？
好吧，从战略角度来看，这家公司处于进攻模式，他们有资本、人才和市场位置来继续获得市场份额。第二季度也是一个很好的开始，这表明第一季度的势头可能会延续。
他们确实提高了第二季度的指导，可比销售增长 2%-3%， 但这可能是保守的，考虑到第一季度的表现。
完全同意。我认为投资者应该关注他们在国际扩张中是否能维持执行，以及这些新客户是否会转变为重复购买者。
这是一份令人印象深刻的财报，展示了一家零售商在好好执行基础知识。现在让我们把时间交给 Jordan 进行我们的结束语。
当然， 在我们结束之前，我需要提醒各位，本期讨论的所有内容均为人工智能生成的分析，仅供教育参考，过去的表现不能保证未来的结果，请务必进行尽职调查。在 TJX 的案例中，他们有强劲的基本面、清晰的增长战略和一个执行良好的管理团队，但任何投资都涉及风险。宏观经济衰退、消费者支出放缓或供应链中断都可能影响他们的表现。
好的，听众们，非常感谢你们收听 Beta Finch， 我是 Alex， 和 Jordan 一起，我们试图将复杂的财务数据分解成有意义的见解。
如果你喜欢这一集，请订阅我们，给我们评分，并分享给你认识的任何对投资感兴趣的人。
我们将在下一个季度再见，届时会有更多精彩的财报分析。
再见各位。总字数约1150字，预计播放时间5至7分钟。
今天的财报分析就到这里了，如果您觉得这期节目有帮助，欢迎在 Patreon 上支持 Beta Finch， 您的支持帮助我们升级语音质量，覆盖更多公司，访问 patreon.com/betafinch 了解更多。感谢收听。